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神再次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在他的殿中来敬拜他。我们呢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有生命气息，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时，我们也承认自己的许多的亏欠与过犯。主啊，我们再次求你赦免，再次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恶，使我们能够存一颗温柔的心、坦然的心来到你面前，愿意来靠着主的恩典来遵行你的旨意。也求主你将我们心中这时所面对的各样的重担和思虑，让我们也能够交托在你手中，因为知道主你顾念我们。也求主你继续的在我们心中运行，来成就你的功。我们也求主你继续的保守林牧师还有沈长老在路途当的平安，也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也求主你继续纪念如成弟兄，他在如明弟兄，他现在在这个加护病房，他的这个心脏有这个心脏病发，昨天动了手术，今天在昏迷当中。我们求主你继续怜悯。而从医生的口里说，他可能只有5%的机会能够生存。主啊，我们求你怜悯他的家人，也求你继续的施恩保守他们，让他们也能够在主里面心灵里面得到坚固，得到主你的力量。我们也求主你继续让如明弟兄能够来苏醒过来。我们将今天早上的这个信息交托在你手中，帮助我们能够定睛在你的话语上面。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我们呢今天要思想的是在创世纪第18章20到33节。相信弟兄姐妹都熟悉最近的一段的新闻，就是有人提议说要让这个同性恋合法化，那么要把这个条文的这个法律条文的377A 呢给删除掉啊。所以当然有引起一些的人的担忧，所以呢就上诉呢，来希望政府能够保留这个377A 的条文，让这个同性恋不是合法啊。在印度已经被合法，在台湾已经被合法，美国也是合法，加拿大也是合法啊。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世界呢是越来越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罪恶的世界、败坏的世界。而我们好像我们这个我这个年纪的这些50岁的中年的都有一些已经在病痛当中，刚才我们纪念如明弟兄的时候也是一样，心脏病发，所以也有的患癌症去世，所以看见一个世代一个世代慢慢的在消失，然后新的世代上来，所以迟早呢这个社会呢会越来越什么呢，很多的罪恶，所以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所讲的很多时候都是历史循环的重现，历史一直在不断的重复，在以前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我们呢看见一代就是经过都是这样，而且在一个很败坏的城市里面呢，神的审判呢也临到，所以神现在呢我们看见在这个创世纪，其实之前神已经用洪水灭了那挪亚世代的 那一代的人，因为人心所想的尽都是恶。那么现在看到的这段经文呢，在亚伯拉罕他在等待神所应许的那个儿子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就在那样的时候，神应许给他一个后代的时候，神也正前往呢，就是到这个索多玛俄摩拉里面呢施行他对这个罪恶城市的审判，所以你看见神可以兴起人，神也可以什么呢 把人给除掉，一切都是在于神。那么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呢看见我们对神的这个认识，并且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呢亚伯拉罕对这个亚伯拉罕的认识啊。那么我们现在先看的是亚伯拉罕他的认识，对神的认识有多少。那当然我们的经文刚才所读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因为我会看差不多整章，不过时间的缘故呢不会读整章，我只是抽取前面前半章的 这些经文。从这个第十八章的开始呢，我们看见神在向亚伯拉罕显现。那么亚伯拉罕就坐在那个第一节，坐在帐篷的门口，他看见了举目观看的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所以他一看见就在从这个帐篷门口呢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亚伯拉罕在他的心灵里面，他看见这三个人呢，肯定他知道这三个人是非比寻常，所以他对这三个人的态度呢是非常的谦卑，甚至呢俯伏在地上，就是当时就是把他们当作是神。他们我们相信呢三位一体的神呢，其中一位呢耶稣基督是在之前道成肉身之前呢也曾经向亚伯拉罕显现，因为耶稣基督说在亚伯拉罕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先呢我就有了我，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存在于亚伯拉罕之先，并且亚伯拉罕也仰望耶稣基督啊，所以你会发觉到很奇妙。那么那亚伯拉罕呢，他说在第三节说，主啊，我主啊，我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他尽他所能的来招待这三位啊。所以他赶快的去宰这个牲畜了，然后又交给仆人急忙的预备好，然后呢就在八节里面呢就预备好这个牛犊了，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他们也不客气啊，他们就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现在看见亚伯拉罕从始至终呢都好像一个仆人的态度啊，他本来是拥有很多的牛群羊群仆人的主人嘛，现在站在这三位的面前呢，他就好像一个仆人的态度，站在旁边呢伺候他们来吃饭。所以你就看见了亚伯拉罕对上帝的那样的心态啊。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又是怎么样呢？我们来想想哈，我们来回想。那么我们接下去看的时候呢，这是第一点哦，亚伯拉罕他对神有那个爱，这是对亚伯拉罕的认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接下去看的话呢，我们看第十节，十八章第十节的话呢，我们看见呢神对神的认识是什么呢？我们对神的认识，就如刚才我所说的，赏赐收取呢都是神，神可以兴起人，也可以除灭人啊，这一切都是在于神。所以你看见在第十八章第十节的时候呢，这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这话。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亚伯拉罕对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所以你看这样，在神的眼中没有困难的事。虽然亚伯拉罕只是 一对夫妇、啊、要从他的儿子里面呢要有生出一个国家来、啊、你想想看，好像不太可思议、啊、好像我现在跟你说你的儿子呢将来要成为一个大国， 你会有什么感想？你刚才讲怎么可能呢？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当时神对亚伯拉罕就是，当然我们历史的所谓这个 这个事后孔明啊，就是说事后我们才来看，当然我们就很容易接受，很容易明白，但是在当时呢真的是不容易接受也不容易。但是亚伯拉罕呢就在那个时候呢仍然的来信靠神，而神也真的能够从一个人里面呢来兴起一个大国，正如他在告诉摩西的时候要将这些悖逆的百姓全部给除灭掉，要从摩西本身呢后裔呢来兴出一个大国。神可以做到吗？神可以做到。但是神听摩西的祷告的时候，神没有把悖逆的这些以色列全部除灭，假如有的话就不会有现在的以色列啊。当然摩西也向神求，让神呢能够继续来按照他的应许来成就他的应许。所以我们看见神有这个能力兴起，神有这个能力来毁灭，这一切都是在于神。当然我们看见神在神眼中没有难成的事，我们现在所遇见的困难遇见的挑战只不过是暂时的，为要叫我们更加的来依靠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依靠神，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依靠神，所以很多时候神允许这些患难在我们生命中呢，让我们被提醒，让我们时时刻刻的来依靠他。所以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儿子的后代要成为大国。那么三个人呢，十六节说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所以你看见在第十七节说，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之前呢，十七节里面上帝所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很多时候我们想，为什么神不让我们明白一些事情，为什么神不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很多时候呢，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遵行。如果神的旨意是这样的话，问题是我愿不愿意接受。很多时候问题是人不愿意，但是假如人我们存这个心，凡是神所带领神叫我所做的一切我都愿意去行的话，神会让我们知道。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愿意去行，很多时候是我们不愿意去行，所以我们当然就不知道嘛。谁还愿意把他的意思告诉你，假如我们都不愿意遵行。但是有很美的一点，就是神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所以这是很美的一个关系。这样的关系呢，美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虽然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俯伏，好像是一个奴仆一样，但是呢，神却把亚伯拉罕当为是他的朋友。从哪里有记载呢？就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呢，我们看见雅各书里面也就有说到，就是神呢来纪念这个就是把亚伯拉罕呢当作是他的以神为友，他是信心之父。所以耶稣基督在新约也是告诉我们说，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十四节那里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关系，就是神与人是朋友，耶稣是我最亲爱的朋友。但是 不代表说我们就可以以下犯上。有些人，有些基督徒甚至好像目无尊长，叫耶稣叫基督叫什么呢？收割啊，你听过吧？啊，在香港，耶稣不叫耶稣基督，叫苏哥，好像把他当作称兄道弟。是主会把我们当作是朋友，但是我们对主呢的态度是什么呢？不是一般的朋友，是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个关系的时候，神当我们是朋友，是他的怜悯，他的恩典。但是我们不能够把神当作是好像我们一样，我们对他好像没有那个尊重，什么都没有。不是的，我们对神呢还是有那样的尊重。所以神要告诉亚伯拉罕他要成就的事，他要成就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使亚伯拉罕的后代成为强大的国，并且呢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所以你会看见神的心意透过他的后代，当然就是以撒、雅各，雅各就是以色列到现在这个国家。因着耶稣基督在以色列出生，耶稣基督因为在以色列而出，所以使到神的儿女呢遍布全世界各地。为什么？我们在属灵上因信靠耶稣基督就成为神的儿女啊，所以这是神的应许。但是保罗也说了一个奥秘，说到有一天呢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怎么得救我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天全家都要得救，以色列全家。所以我们只能够希望，只能够祷告，求上帝拯救他的百姓啊，这是神自己的应许。所以神一方面讲到他要透过亚伯拉罕兴起成为一个大国，另外一方面他却要除掉两个罪恶的城市。所以他告诉亚伯拉罕说，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既或不然我也必知道。果然竟像达到我耳中的一样吗？所以他们离开那里，两个人呢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呢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所以这个是很肯定的，这样的形容就是说他与神面对面，这位神就站在他的面前，现在他跟神在对话。所以我们所读的刚才的那一段就是他跟神的对话。他跟神怎么说？亚伯拉罕怎么跟上帝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这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和恶人同杀，将义人和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所以好像是亚伯拉罕在 提醒上帝，好像上帝不记得，好像上帝需要看，需要知道，需要人的求情。其实不然，我们知道神有绝对的能力，他可以行他所要 喜悦的事。但是神愿意人与他来同工，神愿意将他的心意向人显明，神愿意将他的百姓与他同行同工，能够来完成他在这地上的作为，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很多时候神要我们祷告，是不是说因着我们的祷告神才会成全呢？其实假如神是全能的话，他根本不需要我们祷告。但是为什么神要我们祷告？因为神要我们与他同工。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向神祈求，为这个城市来向神代求。我们要记得他在这个过程里面跟神好像是在讨价还价的时候，从50个义人，他很清楚的很谦卑的在告诉神，在27节说，我虽然是灰尘 还敢对主说话。你看见他对神的那个态度是什么呢？其实根本是很卑微的，很多时候是不配得，但是主啊，求你怜悯。所以这就是我们许多人基督徒呢应当有的态度，不是我们命令神，我要这个上帝给我，要这个上帝给我，不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主啊，你所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我一点也不配得，我们只能够来到你面前向你求恩。这就是一个卑微的态度。所以神使卑微的人升高，使富足的人降卑，这有他的权能。所以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向神祈求，然后我们也看见神听了亚伯拉罕的祷告，从50个减到45个，45个再减到40个，40个再减到30，30再减到20，到最后呢，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遇见有10个呢？主怎么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然后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所以亚伯拉罕很清楚的从这代求的过程里面看到，神到最后他容许这个城市还活着还存活的这个最多的义人的这个数目呢是10个。只要在城里面有10个义人，神也不会毁灭。但是你看见神毁灭了吗？神毁灭表示这个城里面连10个义人都没有，只剩下罗德一家4口逃出来，他的女婿还在或者还没有娶他女儿的女婿还在嗤笑他。所以你看甚至连10个都没有。所以神我们看到这个城市的败坏到一个地步，甚至只有这少数的这几个人在里面啊。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罗德呢他的心态是什么呢？他为什么会在这个城市呢？假如我们看到创世纪前面的记载里面呢，我们看到之前是他跟亚伯拉罕分家，因为他的牧人跟亚伯拉罕的牧人在相争，但是亚伯拉罕知道因为他们产业越来越多了，所以就要分开。所以他给罗德选择，罗德呢就选择靠近就是很丰富的平原啊，他一点也不客气哦。好像那个长辈问他的时候，他不会问那长辈说：“你先选嘛。”他先选了，他选了最好的，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那前面的那个平原。所以他住在那边的时候呢，不知不觉呢就越搬越靠近，然后最后呢住在索多玛。所以很多人说罗德贪爱世界啊，他搬到去索多玛俄摩拉那个城市。那么 也有可能呢，因为但是圣经里面呢让我们看见呢，罗德他其实每天在面对这些恶人的时候呢，他心情是怎么样呢？他心情是很忧伤。所以上帝只救那个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就是谁呢？罗德。所以上帝知道这个城市要被毁灭，上帝也知道亚伯拉罕他为这个城市代求，但是他没有把里面的那仅存的那罗德一家 四口呢也灭掉啊，他就特意呢来到索多玛那里来把罗德带出来。所以我们看看呢，在这里呢给我们学习到什么呢？我们学习到就是一个人罗德，他可能就是在那个城里面唯一的啊，那他的一家是那唯一的信靠上帝的人。他有没有选择可以离开呢？其实有，他可以选择离开，只要他不要在那边。但是为什么他会选择留在那边，我也不知道哈。可能有人说他在贪婪世界，我也不太确定。也有的是基督徒呢，他们选择在一些罪恶很大的地方呢，在那里开始教会。为什么？向那里的人传福音，对吧？所以有的基督徒留在那边为主发光，当然有的基督徒呢，他们选择离开。为什么？因为看每个人的信心大小都不一样，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罪恶的地方待得太久。因为圣经说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一个人的心，一个人的信心假如不坚定的话，最好是不要跟这些不好的朋友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你的心会被他们影响。但是一个人的信心假如很坚定的话，他只有在神特别的引导之下，要在那个地方来为主做见证，也可能，但是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就鼓励呢弟兄姐妹呢，靠着主的力量可以离开就离开，不要在那里，越远越好啊。除非你是不得已，好像但以理国破家亡，被掳到巴比伦去，全部都是不信主的，整个国家都是不信主的，他有没有选择？他被抓到去那边，他可以跑出来吗？他跑不出来。在跑不出来的情况下，他继续来为主做见证，继续来见证主的名。也有，是吗？好像弟兄，新加坡的弟兄，到了年龄要到兵营去当兵。当然很多人知道，在兵营里面很多人都骂粗话啊，或者喝酒，或者什么事都乱来。而且弟兄有没有办法逃避？没有啊，逃避等一下被抓，要逃兵不给，被逃兵最近你看见被罚款等等，不给逃，对不对？你一定要在里面。所以很多这个时候弟兄呢进去里面呢，就成为一个什么呢？成为一个试炼或者是试探的地方，就在那个环境里面呢，显露出我们的根基是在什么地方。所以有的基督徒进去里面受到很坏的影响，很大的打击，所以他最后呢他离开啊。但是也有的基督徒他进去里面，他虽然会软弱跌倒，但是他一直在祷告，一直在求主帮助，他的信心也靠着主受到坚定，那么他出来呢就成为更加坚强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只有神知道我们所在的地方。所以呢我们靠主呢来为着神的这个心意来发光。所以看见在罪人将罪人和义人同灭，当然不是神的心意。但是我们看见很多时候在这世上我们所看见的很多无辜的人也是死啊。好像911的事件，当然 每年的九月美国都纪念911，对不对？那刚刚就是911过的纪念过去了，有多少的人会记得为什么会发生911？有多少的人会从911的事件呢得到反省呢？在开始的时候可能会，为什么？因为那个震撼太大。但是过了十几年啊，人是否还会对再次被提醒要回到神的面前呢？可能一个时代过去，20年之后另外一个时代上来，这时代没有经历过这些 惨痛的日子，所以他们觉得没有需要。所以你会看见，就是富不过三代，就是这样。所以除非我们一直在提醒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祖先所经历的这一切，不然的话我们的下一代很容易就会什么，把这一切当作是理所当然。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把人当作是理所当然。很多时候认为我们是应该得到这些，我应该有这个权利的，我应该有这个自由的。人就是这样，忘记了自己原本是一无所得，忘记原本自己是一无所长。所以神将义人跟恶人一起灭掉，不代表说神不公义。有很多时候在灾难的发生的时候，什么人都灭掉，但是我们知道人的盼望不是在这一生，人的盼望是在永生。我们在这些世上所看见很悲惨的事情，神是公义的，他会按照每一个人所做的来报应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逃得掉神的审判，每一个人呢都要在神的面前交账。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的将自己交托给神。你会可能觉得很失望，那么好的一个人为什么就这样生命就这么快去了，那么为什么那么坏的人他还活了那么久，为什么神允许这些？那么我们就要回到诗篇第73篇，还有诗篇第37篇，73或者是37，这两篇的诗篇里面呢，再次提醒我们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好，我们来看诗篇第37篇。第一节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就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在接下去阅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到16节说，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所以义人的脚步，第23节说，必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失脚也不致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蒙福。当然这是在旧约的亮光，我们也知道新约里面真的有一个是讨饭，耶稣基督说那个就是拉撒路。而且拉撒路和财主死了之后，财主在阴间受痛苦，拉撒路呢却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所以人在这一生里面虽会受痛苦，虽会受患难，但是我们知道只要我们心是坚定依靠神，神就是我们永远的福乐和盼望。所以让我们呢能够靠主喜乐， 因为知道神在天上为我们所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到了有一天我们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是最美好。现在当然我们不会觉得，因为我们可能还在这世上，还在眷恋这世上所有的一切，但是我们要知道神有他的旨意，我们要随时随地预备自己来主见主，或者是主的降临，或者是我们自己到主那里去，我们随时随地呢都要预备自己来迎接主，那么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面对每一天所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没有，没有一样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让我们来继续的依靠神。好，我们呢现在要开始供祷，我们可以在前面有这个跪垫来，然后我们有一段时间默祷之后呢，然后我就在做供祷。